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好，主，我们谢谢你，主，愿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照亮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有光，让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把真理启示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可以因着真理的缘故，我们可以得自由，不被其他的害怕呀、其他的这些东西所约束。谢谢主，祝福我们的学习，也祝福路上的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来到你的殿里面。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其实仔细想起来啊，我们人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来说都是从一个无神的思想里面来。那尽管我们做了基督徒，经常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老实说，人生下来离开神以后，人的很多自然的反应，人的很多自然出来的脑子里出来的意念想法，基本上来说都是无神的。那做了基督徒以后，其实这些想法都需要被重新被调整。所以罗马书上才讲说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事实上是因为应该是基督徒一整个人生需要做的事。那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圣经，有看到说骄傲跟自卑其实是从一个无神的思想里面来的。那基本上来讲，人的两个最需要改的，一个是有神的思想，再一个就是神掌权，我愿意神掌权哈。那然后你看看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可以说都是从无神的思想，或者是说我不愿意，我害怕神掌权的结果。譬如说担心、害怕、忧虑，对吧？我为什么会担心害怕？因为我想要掌权，然后发觉其实我没办法掌权，我想要这样，结果发觉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然后我们的担心、害怕、忧虑就来了。好，那这些东西以后会慢慢再多仔细讲下去。如果我们现在要仔细讲的话，这堂课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好，以后会再讲。那所以一个是神，一个是有神的思想。譬如说人家批评你，好，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你，或者是在背后批评你，然后批评你的时候，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好了，大庭广众之下，或者说不要说大庭广众，我们在譬如说是 Bible study 读经的时候，查经的时候，然后你讲你的看法想法，然后旁边有人把你的看法想法否定掉，这个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
不爽。
不爽。为什么不爽？为什么不爽？
因为你以为说你说的是对的。
嗯哼。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事？你会做什么事？
祷告。
祷告啊！哇！祷告什么？神啊，请你让他看到我的想法是对的。你祷告什么？或者说这时候你会做什么？
辩论
啊？为什么我会想要辩论呢？为什么我会想要辩论？证明你是对的。那可是结果，辩论的结果，你证明你是对的了吗？没错，没有错，结果吵得一塌糊涂，对不对？那我要证明我是对的，他要证明他是对的，那神在哪？神在哪？你有没有发觉人类所有问题基本上讲起来，第一个是无神，第二个是我想要掌权，我想要掌权，然后我想要用我的方式来得到我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不能丢脸，我不能错，我必须要对，所以我就辩论。然后呢，还有些人呢，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怕别人受他的影响，有没有？要是人家都认为他想的是对的，那怎么得了？那有的时候跟我讲这些话弟兄姐妹，他们还真的是对的，那个不同的意见还真的是错。当然有的时候哈，那旁边有些意见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那么对，还不是合真理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在辩论的时候，然后弟兄姐妹的感觉是什么？弟兄姐妹的感觉是什么？别人的感觉是什么？
他们也会 会受伤害，
他们也会受伤害。哎呀，我们在那边查经，想要安安静静、和和平平的查经，怎么他们两个人就吵起来了？然后，如果是福音朋友的话，福音朋友的感觉是什么？
看笑话。
还不只是，哎，有人可能是看笑话，那有人可能是什么？哎，这个教会还是不来比较好，还是这个神还是不要信比较好。不信的话，我还日子平静一点。来了这个教会，来了这个团契，结果他们在吵架，然后吵的时候还要问我们说：“哎，你觉得他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哇，好，我们忘掉了神在掌权。那所以圣经上耶稣讲说：“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怎么样？”再多说怎么样，就是出于那恶者，好，就是出于那恶者。那我们都认为是我们是出于好心，甚至想要帮神一把。你放心，你不需要帮神，神他自己是活神，他要让人认识真理的时候他有办法。好，那我只需要把真理，就算我真的是对的，他真的是错的，好，那有时候大部分时候恐怕还不见得，大部分时候恐怕还是个人的、看法不同而已。好，就算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我只需要把真理讲出来，让神来自己做工。那人还有人，我们一直讲说神有主权，人有自由意志，对吧？那也相信说是人他自己有判断力，人自己有判断力。好，所以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教导真理，不断的教导真理以后，弟兄姐妹他自己就会有他的判断力出来。好，他自己有他的判断力出来，哎，这个弟兄说这个，啊，那个弟兄说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弟兄挺有道理的，啊，那个弟兄其实不是那么有道理的，不过啊，没关系啊，这个是小事。好，那他们两个没有吵起来，感谢主。好，那让人自己来判断，让人自己来判断。好，所以有神的思想，无神的思想，然后神掌权的思想与人掌权的思想。好，看一下撒母耳记，所以我说读圣经的时候你注意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整本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好，那撒母耳记上主要讲的两个人物，撒母耳记主要讲的两个人物是谁？大卫跟扫罗。好，然后撒母耳就用这两个人物来做对比，一个是被神弃绝的，一个是合神心意的。好，然后你看他们很多对比，我们以后还会慢慢看到。好，譬如说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然后这两个人，事实上你如果看，哦，这个不是扫罗哈，以后会看到扫罗的事。那这两个人事实上他们面对都有面对到危险的环境，可是这两个人大卫跟扫罗他们的反应会很不一样。撒母耳记上这个不是扫罗，第四章是发生什么事情？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发生什么事情？约柜被掳啊，不，还没有被，约柜还没有被掳。第四章先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要对阵，然后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要对阵，然后请问谁想赢？都想赢，都想赢。那然后非利士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刀枪。然后以色列人这时候他们真的想要靠的是什么？以色列人真的想要靠，有钱吗？以色列人真的想要靠的是什么？我这样讲，其实是他们心里面说我们会赢，我们会赢，我们会赢，然后什么东西让他们觉得说我们会赢，我们会赢，我们会赢？一个看得到的，一个看得到的。好，那圣经里面，好，老实讲，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结果发觉说，以色列人或是犹大国，那他们如果输的话，他们如果被敌人打败的话，他们输是为什么输？是因为他们的兵力不足吗？
远离神。
是因为他们远离神，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从来就不是因为兵力不足。好，以色列人、犹太人 会打输的时候，从来就不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是因为他们远离神。所以最简单的进迦南的时候，刚开始一进迦南就打了两仗，是哪两仗？哪两仗？
耶利哥
跟耶利米，对，两个字。耶利哥城跟什么城？埃城。那哪一仗比较，照人的眼光来看胜算比较大？埃城。结果哪个输哪个赢？好，这些东西我们看一下。人是看外表的兵力怎么样，多少多少，可是神得胜从来就不在乎兵力。好，结果人想要得胜的时候，人用人的方法。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把约柜抬来，以为把约柜抬来以后神就会听他们的了，以为神就会听他们的。那祷告是件很好的事，我们所有想要的都可以跟神说，不管你想要的，我以前也有讲过，不管你想要的东西看起来属不属灵，那跟神要钱可不可以？我可以跟你讲，绝对可以。你需要钱的时候，你就跟神要钱，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儿子也跟我要钱，当然现在就没有了，现在有收入了，我儿子没钱的时候跟我要钱，我从来就不会骂他一句，打他一巴掌，然后说他不属灵，若需要钱的时候跟神要钱，无所谓，无可厚非，需要什么跟神要都无所厚非。如果神没有给我所想要的话，你放心，神有足够的恩典可以托住。神有足够的恩典可以托住，所以像那个腓立比书上，我只负责把我所想要的告诉神就行了，其他的不需要多做什么。所以有的姐妹问我说，师母啊，我已经跟神祷告了，可是祷告半天好像没有用，我是不是应该要禁止祷告？我说你想要禁食就禁食，但是你禁食完以后神听不听，神要怎么做，这是神的事。千万不要说是我祷告了神不听，然后我去禁食祷告，然后禁食祷告神不听，然后我就请更多的人帮我祷告，然后更多人帮我禁食祷告，这跟抬约柜有什么不一样？跟抬约柜有什么不一样？那请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个好神，他有他的做事方式，他的做事方式可能跟我不太一样，但是他的做事方式绝对不会比我差。如果神做事方式比我差的话，那你就不要这个神好了，你自己来做神，你就自己来做神。如果这个神不是个好神的话，他会藏了一些好东西不给你的话，我会劝你说将来别上天堂，因为天堂肯定有很多好东西都不在那儿，你说是不是？因为神藏了很多好东西不给你，那你将来上天堂干嘛？很多好东西天堂都没有的。天堂好是因为我们的神好，如果我们的神是好神的话，那我为什么要怕他不把好东西给我？如果我跟他祷告要这个他不给我这个的话，表示这个东西不够好，那他有别的更好的要给我。问题是说是我会不会 miss 掉那个更好的，然后得不到这个次好的，然后就在那边 whining， 就在那边气呀、哭啊、难过啊，然后不要这个神。对不起，讲远了。神掌权的思想与人掌权的思想，再看一下。所以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个故事，那人想要自己掌权，人想要自己掌权。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这个是扫罗的故事了。十三章这个故事又是跟腓立士人，所以有的时候如果看诗篇的话，诗篇也有一段话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有没有这样一句话？这在诗篇哪里？诗篇哪里？其实我们以后都会看到的。先姑且我也不找了，不花时间找了，姑且相信哈。第五个配句，姑且相信我，诗篇六十篇，好极了。 诗篇六十篇啊，第八节，好，基列是我的，马拉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那这些我们就先不解了。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好，啊，这些我都不解了，我只解摩押是我的沐浴盆。好，那不只是摩押，非利士也是神的沐浴盆。啊，那所谓沐浴盆的话，就是我脏的时候去沐浴盆的功用是什么？洗澡，我脏的时候就去洗澡，洗洗脸，洗洗手，洗洗脚，好，把脏的洗干净。那，旧约的时候，神经常利用这些外邦，非利士也好，摩押也好，事实上摩押不是很多，非利士好像最多的啊，以东啊这些国家。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些外邦人，来侵略以色列，然后让以色列人回转谦卑下来，回到神面前。好，这个是沐浴盆。那所以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这个故事又是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看起来兵力悬殊，对吧？这个以后我们会仔细看到。那然后这个时候扫罗啊，那我们都知道扫罗第一次得罪神就是这个时候，然后扫罗的反应是什么？扫罗这个时候在兵力悬殊，看起来他没胜算的机会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献祭。他想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就算仗打败了，我还是得做王。好，他用他的方式想要挽留人心。老实说，那个时候扫罗的主要组织去读这一段话，他主要目的是想要挽留人心，让人不再继续离开他。好，那然后再看另外一段故事，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这一段故事是大卫的故事。好，那扫罗追杀大卫，同样的也是兵力悬殊，对不对？大卫只有挨打逃的份儿，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他根本不敢还手。哈，二十六章第十节、第十一节，那有两次的机会，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所以有人就跟大卫讲说：“哎，你就趁这个机会把他杀了吧。”好，那法律上自卫杀人是无罪的啊。然后再加上，如果我们以后会多看到哈，再加上当时。老实说，如果看前面二十五章的话，连在拿巴那个地方，那个拿巴到底在哪里？回去研究研究哈。连在那个地方，在巴兰的旷野那边的人都知道神高大卫做王了，好，所以亚比该才会来跟大卫讲说：“哎，我们都知道你将来是做王的。”好，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神高大卫做王，大卫是要来取代扫罗的，大家都知道。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大卫杀了扫罗的话，你觉得有人会怪他吗？恐怕没有。好，尤其在中国里面，哎，这个王要改朝换代的时候，还不只是杀那个王，还是要把那个王的全家全杀光了，免得留后祸患。好的，好像无可厚非。可是看大卫第十章第十节，好，二十六章第十节他说什么？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十一节，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好，那大卫在这里做的是什么事？如果扫罗该死，让神来处理他，我不动手。啊，所以圣经上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神，合神心意的人。那仔细看大卫这个人，当然老实说一句话，本人不太欣赏大卫，但是他，我真不太欣赏他。我跟你讲啊，这个人，我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最讨厌的男人就是见一个爱一个，然后呢，而且也不看看对方是谁，反正只要是女的他都爱。
啊，人家前夫才后脚才刚死，然后他马上就派人去要娶人家的寡妇，然后我也不明白拿比该这么好的一个女人为什么就要嫁给他，然后马上亚比该好像想都不想，好好好，我跟他去啊，不，不多讲 anyway。 好，可是大卫合神心意，真的合神心意，他大卫很多地方非常让我佩服，他可以连命都不要了，他也不用他的方式取得自己的安全。好，那我们觉得说是，我命都没了，我命在旦夕了，难道我不能自保吗？结果大卫连自保都不自保，好，他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他把扫罗交给神，他也把大卫把他自己交给神。你看二十七章第一节，好，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啊，他怕扫罗怕到一个程度，他觉得他知道扫罗不会放过他，扫罗会杀了他。尽管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不用自己的方式来取得一个自己的安全。啊，如果我们能够怎么讲，让神掌权，让到这个程度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好，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撒母耳记下十五章，那这个也是大卫的故事。十五章这段故事是那个亚沙龙谋反，亚沙龙谋反的时候，大卫逃的时候，旁边就有人跟他讲说，你把约柜带着逃。那时候约柜在以色列人心目中的那个权柄，像中国人的什么，你知道吧？玉玺，玉玺，谁有玉玺，谁就是真命天使，对吧？所以大家都要去抢那个玉玺。大卫是真命天使，老实说一句话，他如果要带着玉玺逃的话，错在哪？老实说没有错，当然了，玉玺没这个玉玺不能跟约柜比了。好，那但是看一下十五章二十五节，好，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啊，结果大卫把他自己完全交给神，如果神喜悦我，他会让我回来，我不需要带着约柜逃，证明我是真命天使，真命天子。大卫是一个所以大卫的诗篇，结果大卫诗篇非常安慰人，因为你看大卫的所有的诗篇，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会想到神。当然很不幸，如果我们以后慢慢看的话，大卫有一段时间没想到神，是当他开心的时候。他在困难里面，他的所有思想全部都是有神掌权，然后他也愿意顺服神掌权的思想，所以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很不幸的是说，当他开心的时候他就忘了神了。所以我自己认为说，给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基督徒生命最大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从我的思想里面有神开始，好，然后从我愿意顺服神的掌权开始，然后我的生命就是会开始有改变，然后我就开始变成一个自由的人。好，别人的批评我也不怕，好，别人批评，哎，神在掌权，他批评我，神可以让他对我的批评，就算有一百个人听到，好，神可以让这一百个人全部都忘掉，或者是说神让这一百个人都认为说，哎，那个人他乱讲，这个人才不是像他批评的那个样子。好，那我在担心什么？我干嘛要替自己辩驳？那我当然可以解释一下，解释一次顶多两次， That's it。 好，圣经上说一次我已经再放宽尺度了，可以再一次解释清楚，万一我们笨口拙舌的话，一次顶多两次，不需要多说。那然后看一看我们过多的罪恶感，我们会不会有过多的罪恶感、自责， 哎呀哎呀，如果那件事情我那样子做的话会多好。好，你怎么想那样子做会多好？我这样子做如果结果不好的话，我怎么知道那样子做会多好？有没有可能那样子做会更糟糕的？有可能。所以我说我永远不知道，不要以为什么东西都在我的掌握里面。所以有些人怕做决定，好，怕做决定。为什么怕做决定？好像我这一生都由我这个决定来似的，万一我做错决定以后怎么办？哎，你放心，你会做错决定，神不会做错事。好，怕什么？当然我不是乱做决定，但是没有必要要好像我这个决定可以决定我一生似的。啊，女孩子要嫁人的时候，哇，到底要嫁哪一个？这两个男的都很好，那我到底要嫁哪一个？哎，如果这两个都男的都很好的话，那随便你嫁哪一个都很好，不是吗？那你在担心什么？不要给我们太多的权柄，以为我可以掌握未来。那做决定的时候，是的，我需要好好考量一下，客观一点。但是我的决定并不决定结果。好，这个我们也看过了，旧约圣经里面有太多这些例子。好决定未必有好结果，坏决定也未必有坏结果，因为掌权的是神，因为掌权的是神。好，那如果看箴言书，不是箴言书，那个传道书，看一下传道书，传道书第九章11节，啊，这些，所以圣经我很喜欢圣经，因为真理在圣经里面。那这些真理，老实说你在报章杂志上找不到的。啊，第9章11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时机。好，当时的时机由谁决定？由神决定，由神决定。好，然后你看这些东西你在报章杂志上绝对看不到。报章杂志上都说什么？哎，某某大企业家他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都是什么？都是他怎么样刻苦，怎么样努力，然后怎么样白手起家成功的。哎，拜托，刻苦努力想要白手起家的人一大堆，不是吗？好，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想说报章杂志，哎，拜托你去看看那些穷困潦倒，或者是有些其实就是过一般般的生活的，哪个不想白手起家，哪个不想成为大企业家？不在我们的掌握里。当我以为什么都在我掌握里的时候，我给我自己太大的压力，我给我太大的压力啊！所以现在人都 so stressful， 然后都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怎么样飞黄腾达，或是怎么样啊？然后以为我再多努力一点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哦，我们脑子里，我这样子问你，会不会认为说你再多努力一点就会有更好的结果？会不会？你会这么认为？啊，如果你多努力一点就会有更好的结果，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让你多努力一点吗？他的反应是什么？啊？他也要多努力一点，然后他也要更好的结果，然后你一看，哇，他也努力了，然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更努力。然后他看你更努力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也更努力。所以现在大家都忙得要死，累得要死，然后照样被 lay off， 不是吗？好，当然我不是说不要努力，我不是说不要努力，而是说承认太多东西其实不在我掌握里。所以我经常会碰到有些弟兄比较多，这种情况就是弟兄比较多。姐妹的话不管怎么样，当然现在姐妹的话单亲很多，如果是单亲的话压力还是同样的，就工作的压力。好，被老板压的哇，简直是气都喘不过来，一个礼拜不晓得要 做多久，像一个无底坑似的要拼命做，签到一下，好，都要拼命做。所以我就劝弟兄说你可不可以就告诉你的老板，你的bottom line，好，如果公司有需要我加班， 但是我的 bottom line 在哪里哈？啊，我绝对不能够加班出差到一个程度，我家都顾不上。哈，那我一个礼拜基本上40个钟头，我再给你多加一点10个钟头，偶尔20个钟头，但是我没办法做更多。我 guarantee 你，你给我这些时间，我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要我做一个礼拜超过60个钟头的话，我的效果不见得会更好。好，我劝弟兄就这样子很怎么讲，很诚实的跟老板讲，没有一个弟兄敢这么讲，然后都是被逼到最后，逼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有那么一两个弟兄鼓起勇气，好，我豁出去了，去跟老板讲。讲完以后，老板目瞪口呆，吓了一大跳，说：“哎，这人今天怎么回事儿？”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再也不施加压力给这个弟兄。好，我们都以为自己在掌权，忘掉了说是神在掌权。我只需要诚诚实实的做我好好该做这一部分，人家会尊重我。好，我们都认为我们在掌权，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我多做一点就会更好一点。好，结果呢，有的时候老板也不知道你的八分账在哪里，就想说，哎，反正交给他他就做，我就再多交给他，然后他再接，然后就再多给交给他。好，老板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就拼命交拼命交，然后你就拼命收拼命收，然后拼命说，哎呀，老板给我好大压力。老板一点都不觉得他给你压力，因为他觉得你好像都可以收嘛，对吧？好，结果老板不知道他在给你压力。然后所以我说，有少数后来被压得没办法的一两个弟兄，后来去跟老板讲的时候，老板吓一大跳，我不知道我给你压力了。在我们的害怕里面，我们自己掌权的话，我们就会害怕，然后在我们的害怕里面，结果我们连自己的原则都会失了。好，那然后看一看，如果我给自己过多的权柄的话，过分自责，我们刚刚讲过分自责，罪恶感，不干我的事我也要罪恶感。好，我见过多少人根本老实说一句话，譬如说像孩子好了，哎，孩子吃不吃饭是不是在你掌握里？孩子吃不吃饭在是不是在你掌握里？啊？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好吃？
你以为孩子知道什么叫好吃，什么叫不好吃啊？我说孩子小的时候，你以为他知道什么叫好吃，什么叫不好吃啊？好，我们孩子小时候专门喜欢吃白米饭，他觉得白米饭很好吃，对不对？然后多少的妈妈，哎呀，不要吃白米饭，吃肉，吃肉，肉营养好。然后孩子一看到肉就开始哭。那你以为他什么叫你认为好吃，他不认为，他不见得认为好吃，他认为好吃的你又不给他吃。好，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在我们掌握里，然后等到孩子长大以后，孩子长大以后，请问孩子读不读书是不是在你掌握里？好，我们以为我们在自己掌权的时候，结果给我们自己太大的压力，结果事情反而越搞越糟糕啊。我们不多讲下去，基本上有神的思想，接受神在掌权，然后也接受人有他的自由意志，接受人有他的自由意志。基本上讲起来，如果要讲我跟人的关系的话，基本上讲起来我这样子画一个图哈，当然这个大小要怎么画我也不知道哈。基本上来讲，哎，这个笔写不出来了。有神，这是我，这是别人，好，那神跟我有一部分神是让我自己来决定的，所以有很多很多，当然我接触大部分都是姐妹，有很多姐妹讲说，哎呀，我要做这个决定，我拼命跟神祷告，祷告了半天，神也不告诉我到底我应该要做哪个决定。好，有一部分神留给你是你自己要决定的，好，是神留给你，你的自由意志要来决定的，不需要害怕说，哎呀，万一我做错决定怎么办。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就算你做决定，整个 overall 还是神在掌权，还是神在掌权。所以我做决定的时候，神留给我这部分让我自己做选择的时候，我只需要好好的做一个合理的选择就够了。好，如果没好结果的话，神的恩典够用。然后就像我刚刚讲说，我做这个决定没好结果，你怎么晓得我做那个决定结果不会更糟糕，搞不好更糟糕。好， 然后啊，不多讲了这个。那有一部分是神在掌权的，那我经常怕的是说神给我自由意志这一部分我不敢做决定，拼命希望神来告诉我怎么做。那然后神明明是神掌权这部分呢，我又不愿意让神掌权，我又拼命要来自己掌权，好，要拼命用自己的方式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啊。所以啊，当然，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圈要怎么画，要怎么要画多大，这个我就啊，我也没办法画得那么清楚，但是基本上我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会帮助我很多哈。譬如说我的 reputation， 譬如说我做这件事情成不成功，这个不在我掌握里，偏偏我们就想要掌握这个哈。然后有些决定呢，神明明是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自己做的，我又不敢做决定。那同样对别人来说也有这样一部分，也有神在他生命里面掌权的这一部分，也有一部分是神留给这个人自己做决定的。好，那有一部分我跟这个人的话，就看他这个人跟我的关系有多好，所以重叠部分看有多大。好，那我跟他之间有重叠部分，但是不要想说是我可以把他整个人都拢到我里面来，不可能，因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有他的自由意志。好，当我不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我拼命要他听我的时候，啊？
你变成神吗？
你问题是你可以变成神吗？问题是说你可以变成神吗？啊？就不可能的，不会 work 的，就那个一定是关系出了问题，对吧？如果是跟孩子的话，孩子就会开始悖逆，然后我们就会说啊，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当然这个我们不多讲了，我们到底界限在哪里哈。所以有神的思想和神掌权的思想，这是基督徒需要学的。当我学会以后，当然 detail 到底在那个线在哪里我画不清，但是我知道有一条线的话会好很多啊，那帮助我成一个自由人。马太福音里面十一章是的，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型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对吧？那耶稣的担子，耶稣的轭是什么？什么？
我的罪。
那是神交给他的。笼统的来讲话，其实很简单。耶稣的轭，耶稣的担子，其实就是顺服神，对不对？那然后神交给他的 detail 是上十字架背负人的罪，这个是他的轭的内容。但是基本上来讲，那个轭的本身其实就是顺服神，就是顺服神。所以耶稣如果说他的轭他的担子是顺服神的话，那么我们的轭我们的担子是什么？其实也是一样，当然那个内容可以不一样，内容可以不一样。我们不需要上十字架，我也没办法背负人的罪，那内容不一样。好，所以先讲到这里。所以基督徒可以很忙的，因为我们太多的思想需要调整。上个礼拜有讲到 homework， 哈，你知道很糟糕一件事情，我需要用 marker， 可是没有 marker。啊，
盒子里有没有？
盒子里有。
看看有没有。
到隔壁教室去
拿件。
哦，谢谢。
Lifesaver， 看看。还可以，先用看哈。
这个可能不行，虾皮的也
不行。那个不行。基本上来讲，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要分享、交通？讨论的
说顺服是真的很难去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基本上神所有的心意都在这儿， 都在这儿。好，那当然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件事情我要做什么决定，那这个你恐怕像我们刚刚讲说大部分时候你去祷告没有结果的。好，但是原则都在这儿，原则都在这儿。有些时候我可以跟你讲，其实神的心意啊，非基督徒都知道，你信不信？没读过圣经非基督徒都知道，有些时候。好，所以非基督徒都知道，说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没有？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没有啊？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跟你讲非基督徒都知道，因为非基督徒观察人间百态，他也发觉说，其实神是一个这样的神。所以圣经上讲说，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熄，有没有？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不是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柳暗花明又一村吗？对不对？啊，当然，
顺服神为什么担子就轻了？
因为我只要负责顺服神，其他我都不用担心。人家喜不喜欢我，人家是不是批评我，人家是不是同意我，这些我都不需要担心。然后我是不是有名，我这个决定到底是对是错，我都不需要担心。你看，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掌权，不愿意顺服神掌权的话，我跟你讲，我们辛苦的不得了。
我有工作，
你说是不是？
我不要担心，
我只要负责好好做。
我已经没工作了。
没有工作的话，那我就好好找工作。好，那反正如果怎么讲，就是说，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我也不会饿死，总有办法。好，那但是我不能，所以我们说神有主权，人有责任，我不能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哦，不能躺在那，这不是神的心意。圣经上讲说，不亲手劳力做饭，做工的人不要给他饭吃，对不对？啊，是。
我想问一个那个图的问题，回到那个图的话，是不是可以说不同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身上，可能在不同的范畴里面，
或者是说同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需要学的课的那个line会不一样。有些人譬如说他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有些人他是像我们以前有讲过，他太做的太多了，他要学习少做一点。那有些人是做的太少了，他要学习多做一点，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那个 line 的调整的尺度会不一样一点，这样子。
那个圈是不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且还是因神的那个当时的那一刹那而已？
什么意思？怎么讲？
就是那个圈
啊，
这么大的这个圈套圈三个圈吧
啊，
这之间您说老师说这个也不好怎么定。
对，没有错，这只是个原则。所以我说这只是个原则，你说 exactly 要怎么定，其实我也拿捏不准，但是我知道的话会好一点，我知道会好一点。譬如说好，你说我跟人之间，我跟我的先生中间那个 overlap 的地方就比较大一点，对吧？好，那我跟一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很熟的话，那个 overlap 的地方就小一点，对吧？这是很自然的事，这是很自然的事。那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 overlap 的地方就比较多一点。那慢慢长大的时候，那个 overlap 的地方就越来越少。
那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有那圈儿。
对对，永远都有，永远都有。所以这个的话，在一般心理学里，他们叫做 boundary 界限，对吧？他们就叫做界限。他们叫界限。那如果看圣经的话，圣经上你讲，譬如说是你看加拉太书第，我看第五章还是第六章哈，第六章第二节，好，第二节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好，这个就是那个中间 overlap 的地方，对不对？我跟人之间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即使是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中间还是有一点点。所以西方人宗教立国的时候，他们会有 community service， 中国人比较不讲这个，因为中国人基本上并不是基督教立国的。 所以西方人会有 community service， 我跟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 overlap 的地方，即使我不认识他，我还是对他有一点责任。好，所以有 community service 这个东西。然后第五节，好，第五节他说跑哪去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边又讲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每个人又有他自己独立的那一部分，我没办法去担别人的担子，我没办法去担当别人的担子。好，如果这个弟兄或是这个姐妹他就是不愿意觉福音朋友，他如果他不愿意觉知的话，我没法逼他，逼的话他顶多说好了好了好了，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可是他心里面真的不信。好，所以这样行吗？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沟通分享讨论的？好，所以老师说这是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生要学的功课，也是个智慧，其实这就是智慧。好，所以老实说真的是真理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那所谓的自由就是我除了神以外我不受其他任何东西的辖制，我不受其他任何东西的辖制。好，那个就是真自由。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哈，继续下去的话信仰跟实际的鸿沟。所以信仰上基本上我们在座的都是基督徒，然后如果要问的话我们都相信神，如果再问的话相不相信神掌权，基本上我想我们都会，大概没有人会说我不相信神掌权吧。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哈。当然有的时候信仰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是鬼也在掌权，那以后会慢慢讲下去。如果鬼也掌权的话那我们就麻烦了。好，基本上讲起来是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或者是说我心里面的那个 condition， 我的心态跟我所profess 跟我嘴巴所讲的那个信仰事实上中间是有鸿沟的，是有距离的。好，那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鸿沟，而是我知不知道有鸿沟。如果有些人认为说我的信仰我对谁的信心一点都没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是他没有鸿沟，是他不知道他有鸿沟，他不知道他有鸿沟。所以如果画一个很简单的图的话，第一个是说，哎呦，这个笔结果不行。不好意思，忘了准备笔。如果这边是对鸿沟的认知的话，然后这里是对信仰的认真的话，不好意思，我们就得等一下了。有没有什么要谈的？趁他还没回来以前，是
刚刚那个圈圈，是不是说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是越熟悉越亲密的话，冲击就越大？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问我说，哎，这个人这样子我要不要跟他讲？那经常我都会回答一句话，看你跟他的关系，如果关系不多的时候有些话不太好讲的，有些话不太好讲。当然你说要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才讲，这个我也说不准。好，这个我也说不准。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哇，这个好多了，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对鸿沟的认知，然后这边是对信仰的认真度。好，那好，这个是认知。
有的人有认知，有的人没有认知，那有的人认真，有的人不认真啊。如果这样子画一个这边出来的话，有人很认真，然后他也知道说他生命需要成长，那这边是有人很认真，可是不知道他有鸿沟，觉得他自己都很好啊，这个是不认真，然后知道有鸿沟，这个是不认真也不知道有鸿沟。好，那然后这种人的话，这种人基本上我们怎么来形容这种人，这种人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对信仰很认真，他很希望能够像耶稣基督，可是他又知道要爱心没爱心，要耐心没耐心，要忍耐没办法忍耐然后在家会跟先生吵架，然后看孩子会发脾气。那这种人你怎么来形容他？他的 character 是什么？他的特征是什么？
真
啊，
真实。
他很真实。你这样子描写事实上很好，事实上是从一个 positive 的角度来描写，其实这种人很真实啊。但是他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很辛苦，
很辛苦，很挣扎，很挣扎，很辛苦啊。然后还经常会 frustrate， 对不对？还会很沮丧。哎呀，我一直跟神祷告说让我有爱心，有爱心，结果怎么搞得一回到家就没爱心了？在外面，在教会里都很有爱心了，回到家就爱心全无了。一看到他那张嘴脸。因为爱心全无了。那当然这个我们慢慢讲下去哈。那这种人呢，这种人你怎么 describe 他？他这种人是什么？他很认真，可是他不知道他有鸿沟，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
假冒为善
你认为他假冒为善，那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呢？啊，他对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是无知，但是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呢，
很属灵，
他认为他很属灵，他认为他很属灵。然后如果他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谁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哎，不小心点啊，当我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看到都是别人错的时候，恐怕我是不是有些东西没看到啊？当然有可能，基本上来讲你没有错，但是就像我们以前有讲说，很多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角度的问题。我是不是没有从他的角度上来看？好，可能我的确没有错。就像有在国内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很生气他们的教会，因为在哪里发生了地震，然后他觉得那边某一个人家他们受了灾害，然后那一家人非常有需要，他就回到他的教会，然后发起募捐，然后要来帮助这一家人，结果被教会的那个负责人训了一顿，然后他就很不高兴他的教会，他觉得他做的事是对的，为什么教会的负责人要对他不满？这个人 miss 掉什么？他做的事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都对？我这样子问你们，然后他就对教会不满，那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是教会的错？啊？你们很简单，其实他给你的 information 已经够多了，因为很简单，他回去根本就没有跟教会沟通，就直接做这件事。好，他认为他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教会有教会的规矩？好，今天这个人来说，那家有需要发起募捐，明天那个人来说，另外一家我也知道有需要，然后发起募捐，那天天教会你就不同的人来发起募捐，那这教会怎么样？好，所以有些东西我站在我的角度上，我认为我都对，我没有换一个角度上来看。换一个角度上来看，所以很多事情如果我认为我都对，都是别人不对的话，小心一点，我可能 miss 掉一些东西。我不会说你错，我只会说是可能我有 miss 掉一些东西。好，所以看一下这个认知的问题。好，所以老师说，我这样讲造成最多问题的人 恐怕是没有认知的人，没有认知的人，然后丝毫不会想到别人的处境，别人的立场，别人的难处，然后都是认为说我这样是对的，我这样是对的，我这样是对的，然后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 impose 强加在别人身上，好，没有给别人留空间。那然后对信仰不认真的人，对信仰不认真的人，哎呀，干嘛？你们干嘛那么一大早，礼拜天一大清早起来上主日学，何必嘛？哎呀，神是爱啊，那我们都信他了，对不对？那你干嘛那么认真呢？啊，那我礼拜天，我身体好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去礼拜天的。可是有时候我太累了，有时候天气又不好，冬天很冷哎，然后一下雪一下冰，那不能去教会的，啊。对信仰不认真的人，然后他又知道他不够好，然后这种人会是什么样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想想。
教会是你的认真不认真的标准？
是其中之一，是其中之一，对，不是绝对，是其中之一，对，有很多很多都是认真不认真的标准。好，譬如说读不读经。譬如说，不好意思，我要讲下去的话，很多人都会不太舒服了。譬如说，是不是十一奉献？好，譬如说，是不是服侍？譬如说，是不是参加团契？好，譬如说，我是不是会认真的默想这些东西？我有没有好好的做 homework？ 不好意思啊，再讲下去大家都不舒服了。啊，那当然，这个认真度的话是有 scale 的，不是一个二分法，说认真不认真，不是这种二分法。那希望基督徒都是在一个越来越认真的那个过程里面，这样子，好，这样子大家就舒服一点了哈。我在那个从不认真到认真的过程里面，好，感谢主，这样舒服一点了。好，那这些人的话，你怎么来 describe 他？他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懒惰，得过且过，对呗？
随
和啊？
随
和。他在信仰上不认真，可是他在别的地方可能很认真的。他在别的地方可能很 aggressive 的。
他吃了亏都不知道。
嗯？
吃了大亏都不知道。
是的，吃了大亏都不知道。是，然后这种人的话。就会很 sarcastic， 对不对？哎呀，干嘛那么认真嘛？啊，哎呀，你每天在那边刻苦己心干嘛？像我这样子，安安逸逸也多好，工作已经够辛苦了，礼拜五还要去教会，还要去团契，哎，工作已经人生已经够苦了，还要去上什么主日学课，干嘛那么辛苦？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别了，只有亚伯拉罕是星星之父，我们都不是，干嘛那么辛苦？大家一直一点就是了嘛。啊，那礼拜天讲台上也讲大家喜欢听的东西嘛，对不对？讲一些大家喜欢东西听的东西嘛，讲什么罪干嘛？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罪？好，对信仰不认真，那然后对信仰不认真，然后
认知的部分是什么？是他是。
就是知道自己信心不够，啊，知道我们大家都信心不够，我们都不是亚伯拉罕，干嘛那么认真？反正只有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我们都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你干嘛要拼命去追求？你看我不追求，然后我看你的信心也没比我好到哪去，对不对？哎，牧师师母，哎呀，我跟你讲，师母啊，他先生好了，所以他有办法跟你们讲说怎么跟先生相处啦。对不对？然后师母都必须要说，不敢讲话，因为不敢讲先生不好。
那这种人还算基督徒吗？
算啊，为什么不算？啊，我不晓得算不算，那是由神决定。这由神决定，我不知道，可能是，可能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晓得。
认知和认真有什么不同？
认真的话是说我拼命想要努力，那认知的话是说我知不知道我有空间需要努力，
哈、啊，有些人不知道他有空间需要努力，他觉得他挺好，对吧？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不好的话，都是别人不好，不是我不好。他不知道他有空间需要努力，啊，那然后这种人呢，他也不认真，他也没有认知，他觉得什么，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很好，对不对？啊，哎呀，我们都是小信呐、啊，没有关系啦，小信也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们其实都是信神的，小信大信，反正都是信神。没有关系，都差不多。啊，结果你知道哪种人最开心？这种人最开心。然后哪种人最痛苦？这种人最痛苦。好，那所以人基本上讲起来，人不喜欢痛苦。如果这种人没有好的教导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走到这个倾向，就会走到这个地方，好，因为他老是不喜欢老是自责嘛，老是说哎呀我没耐心不舒服，所以不是我没有爱心，是我那个太太实在太不可爱了，如果她可爱一点我怎么会没有爱心呢？啊，所以也不是我没有耐心，是我们家孩子实在是太难搞了，如果我们家孩子乖一点的话我怎么会没有耐心呢？啊，然后就会朝这两个方向走下去，要不然就是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大家都一样啊，不是只有我们家才吵架的啦，你看牧师是母家他们都照样吵架，只是他不说而已、啊、吵架就吵架嘛，床头吵架 床尾和嘛，虽然说床头吵架是在年初一，床尾和的时候是年三十，反正我们也还没离婚嘛，对不对？啊，所以很自然就会朝这两个方向走下去，然后慢慢慢慢有可能就走到这里啊。那老实说最需要辅导的其实是这种人，最需要辅导是这种人帮助我们啊。像我们刚刚讲说啊，有的时候你一讲下去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记住我们都在一个 process 里面，我们都在一个过程里面啊。那你说谁现在够好了？没有人够好，如果说他够好的话就落到这里来了，对吧？那我们都在一个 process 里面，我们都在一个 process 里面，给自己时间啊、机会，也给圣灵做工的机会时间，然后每个人生命都在成长，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啊、最需要辅导的是这种人。那这种人如果你要去辅导他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出来你知道？这种人你要去辅导他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出来？他不认为他哪里有不对，会有什么后果？
没办法沟通，
而且他会认为说你怎么老说我不好？
你呢？
对啊，你呢？你怎么老说我不好？我哪有不好？哎，你怎么不去说他呢？你不说他，你来说我，对不对？然后就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啊。那如果是这种人呢，你要去辅导他的话，跟他讲哪里需要改，哪里需要怎么样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逃避，然后他会说你干嘛给我这么大压力嘛，日子已经够苦了，一看你自己苦的那个样子还要来苦我。我们礼拜五团契大家就嘻嘻哈哈谈谈笑笑就是了嘛，工作那么辛苦，礼拜五团契还要来认罪。对呗，礼拜五团契还要在那边讲什么真理。已经够辛苦，礼拜五已经大家都不喜欢来了，你们还要在那边查圣经，谁喜欢来啊？我们在这边吃吃喝喝的多好，大家来的多轻松，对不对？干嘛啊？啊，所以你要辅导，所以这两种然后这种人的话，如果这种人呢、啊，你想要辅导他的话呢，我跟你讲，他日子过得比你还舒服，你还想要去辅导他。他日子比你还舒服，他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想同居就同居，他乐得很。你们基督徒干嘛那么辛苦？我想睡觉就睡觉，想起来就起来，想去教会就去教会，我不想去我就不去。那你们干嘛那么辛苦？那当然希望说是给他们一些时间机会，希望这个可以 reverse 过来，所以可以 reverse 过来哈。 那慢慢的可以看到说，哎，其实我认为我以前对，慢慢发觉说其实我不是，我也不是真的那么对。好，换一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他错，那虽然我不能说他对，但是他好像也有他的 point。 好，希望说是慢慢可以 reverse 过来，慢慢这个可以 reverse 过来。好，那这个就是生命的成长。好，所以老师说，当我知道我哪里不对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喜欢知道自己不对，都喜欢知道自己对。但是我这样讲，当我知道我哪里不对的时候，请问我的生命是变差了还是变好了？其实是变好了。好，所以当我知道我哪里不对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么难过，你应该很高兴说，哎，我生命成长了，至少我还知道我不对，以前我连知道连自己不对都不知道，他自己还挺得意的，有点像国王穿新衣一样，对吧？他自己还挺得意的，然后大家都知道是国王没穿衣服，那只有自己得意。好，那现在至少我知道说，我需要穿件衣服遮羞了。好，我生命在成长。所以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谈的？所以功课的话，那个 H 那个功课哈，是看别人比较容易啊，看别人比较容易，看到别人哪里不对，看自己比较困难一点。好，所以 H 的 homework 是这个礼拜的，那 G 的 homework 事实上也是这个礼拜的。那所以下一页功课在下一页哈。那 G 的那个功课，其实很多这些功课哈，真的让你们做的时候，不是让你回答 yes or no， 好，而是说是我仔细回去想想看。那很多思想，你随便抓一个思想出来看看，说，哎，我这个思想里面有没有神？我这个思想里面是神掌权还是我掌权？好，随便抓一个思想出来，自己衡量一下，挺有意思的。啊，讲到这里，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讨论分享？
这个认真里面这四个里面哪个比较好？
你认为哪个最好？
我认为哪个都不好吧。
你认为哪个都不好？那怎么办？你四个你总要落在一个里面嘛，你不可能悬空吧？
那我就从这四个里面来回转圈
绕。你们认为哪个最好？其实你刚有说对一点哈，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固定的，其实我们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在一个 process 里面。其实恐怕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点这个，都有一点这个，也都有一点这个，也都有一点这个。好，那你认为哪一个是最好的？你认为？
越来越像第一个东西，越来越要走到那里。
越来越走到这里，然后而且走到这里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教辅导的课会慢慢教下去。这个是有指望的，这个是可以，我说没法画，我要怎么画法，这个是有通天之路的，通天之路的，那这个是可以生命成长的，这样子。那其他的生命成长都有问题，因为这个他根本不认为他需要长，他觉得他够好了，他不需要长。那这个话不认真，他根本不想长，他长很痛苦的，那个成长，你看那个小孩子学走路，走一步摔两跤，对不对？干嘛那么辛苦？走路还要摔跤，别走了。
但是老师刚才说那个两个加号的那个，特别累。
如果我没有我怎么讲？就是说，如果我对真理的认识没有清楚的话，我是特别累。但是如果像所以像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我知道我在一个 process 里面，我不需要给我自己过大的压力的时候，给我一些时间，让神的灵在我生命里面动工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累了。所以我说，这是我们辅导最好的对象，这样子。是。
认知是主观的。
对。对。
所以没有什么好坏，是不是？
认真也是主观的。
有好坏，请问有认知好还是没有认知好？
对什么事情的认知？
对自己。对自己生命灵命状况的认知，对自己 condition 的认知。所以这是我们上礼拜讲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是不是讲到心里的光，有没有？好， 如果我没有 insight， 我对我自己的情况完全没有了解的话，那马太福音第六章往哪去了？哦，我翻到马可福音，我说怎么不对？好，眼睛是身上的灯，这个我们以后会仔细讲哈。23节，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灰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啊，如果我都看不到我里面真正的光景的话，那。
那所以说，认知是越
这
越好，这样
对对对对，
可以知道你
满意。是，
我想问，就是刚刚师母有提到说，在基督里面真自由。那如果以师母在讲义上面的这些形容词来讲，说明显感觉跟这个所谓真自由的那个美好的境界还没有，就这四个。这四个空框里面形容词都并不在描写那样子的真
实。对对。
但是什么样的人，我能不能说只有两个加号的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在基督里面客观的真正的真自由呢？
对，只有这种人有希望，因为他知道他怎么讲，知道他哪里需要成长，然后他又很认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以开始学习。像我们刚刚讲说是，譬如说像我以前都是无神的思想，所以老是跟人之间要去拼，要去比，要去争。那我现在知道说，哦，其实这是我无神的思想，我要学会让神掌权。那我要学会说，我就好好做我自己这一部分，也不要怕被别人 threaten 到。他努力是他的，那我努力我的，我不需要去跟他比。那我在基督里，我就得到真自由了，对吧？我就开始有一个真自由了。那他或许真的比我好，或者是说随便他怎么拼怎么表现，事实上神给我神给我怎么讲，就是说很丰富。甚至上我们上礼拜讲说，他把我的 project 抢走我都不怕，我一回到家里又一个 project 出来了，好，我根本就不怕那些东西。所以这就是基督里的自由，这样子。所以是的，这种人是可以学习得到基督里的自由的。
所以是那一种人里面可以有在两种的，一种是这一种就是很容易有罪恶感，很容易抵抗；但另外一种可以是很容易，就是比较知道感恩，或者是比较知道实际状况。
对，没有错。如果所以我说这些人是最需要最有辅导需要，或者是说最好的 candidate 的。那当然，如果没有真理出来的话，他会指责，他会指责，他会认为说，哎，怎么我的表现就是没有他好。是我不够努力呢，还是是我哪里有问题，所以我的表现没他好？好，那如果我是有神的思想，然后就知道说是神的确造他比我聪明，那我不需要跟他比，我只需要好好做我这一部分就行了。那我就在基督里是自由的，这样子。所以这种人是最需要真理教导的，他得到真理的教导，然后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他就是个自由的人，这样子。
就跟那个无欲则刚差不多。
很多很多这些中国的哲学也好，佛理也好，是人观察神造的人间百态悟出来的，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是有道理，只是他们不知道神而已，很可惜。
可是结果一样，他还是做到，他不跟人家争，他也可以在。
结果做到是做到，问题是说他 miss 掉最后面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很可惜。所以我说很可惜。好像我要怎么打比喻呢？好像我知道哪里有饭可以吃，可是我 miss 掉那个煮饭给我吃的人。好，我 miss 掉煮饭给我吃的人。我知道到哪里
了。给我吃的人，这有什么坏处吗？
吃不着
饭，吃不着了，还
是坏处是说，人不是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坏处是人不知道啊，人不是只有短短几十年。就算我悟出一些道理来，我这短短几十年时间我过得很平顺。所以我们第一堂课就讲，有些非基督徒过得比基督徒还平顺的啊，他因为他懂得这些道理比基督徒还多，他比基督徒还豁达。就算他这几十年 短短几十年过得很好，很平顺，很安逸，很看起来心里很有平安的样子。在永恒里面，因为他不认识这个煮饭的人，所以
可是很多基督徒也是没有平安。
是是是，所以我这是我们讲说，所以基督徒需要来认识真理，需要来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啊、我们讲说是思想里面有神，愿神愿意让神掌权的时候，心里很自然就有平安，这样子啊，所以这样可以吗？通了哈，通了的话，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就有点结束祷告，欢迎大家做功课，自己回去思想，那你在你的团体里面，在你的小组里面，自己像我们在这边讲说，你有找到你自己的 support， 好，然后跟他一起讨论，跟他谈一谈，那这个蛮重要的。所以功课不是只不要你交过来给我 yes no question 的那个 answer， 你给我 yes no 没有用。好，那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个好神，主啊，真的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是属你的人，愿意我们在你里面可以越来越多的认识你，越来越知道的真理，越来也越能够把我们自己交给你，把我们旁边的人也交给你，让我们心里面可以得享平安，就是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平安。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愿意真理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力量刚强起来，也愿意真理照明我们心里面的许多的东西，让我们心里面的光可以亮起来。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